契丹萧太后，叫萧达廪和韩德让比试箭法。萧达廪呢，要立马射箭，他弯弓在手，刃扣天弦，站在马背上，战马跑出100多步往回一学，随后来个犀牛望月，站在马上腾腾就一箭，这支箭呢笔直飞过去了，砰，正定在木兔的兔嘴中间。哎呀，这一招立马射箭，真是神箭，顿时全场金鼓齐鸣，欢声雷动啊，好啊，神箭手啊！萧达廪洋洋得意，下了马来到韩德让面前，韩元帅，在下献丑了，该看你的本事如何了。萧太后此时后悔了，她低估了萧达廪的实力，想不到这个鲁莽的勇将还有手精巧的绝活，立马射箭，没有几个人能办到的。你看骑到马背上稳稳当当的瞄准可以，那站在马背上没谱啊。韩德让当官这么多年，如果疏忽练功，恐怕今天要吃亏呀。韩爱卿，我看你就不必再射了。韩德让说，萧将军剑法高明，臣佩服的五体投地，不妨呢我也射一箭，给射兔节助助兴。萧太后点点头，不过心里头有点替他着急，捏把汗。真要是不如萧达廪，或者射不中，射偏一点，这跟头可就栽大了，今后萧达廪更有是非了。只见韩德让不慌不忙的往后退出几十步，整着帽子，捋着衣服，把长大衣襟啪往旁边一掖，来呀、啊，带马！有人带过银河兽，这匹马还没有停蹄呢。只见韩德让轻如狸毛，快似猿猴啊，身体噌往上一纵，平地起来2丈多高，唰，一个云里翻，落在马背上。可不是骑在马上，要骑马就不用费这么大劲儿了，是大头朝下，头顶在马鞍子上，两腿直立，脚面子和足尖绷得直直的，身体像笔管似的倒立在马背上，呵，像杂技团的演员一样。好嘛，马背上大倒立，全场无不欢声喝彩，好好的一段神法啊，可比萧达廪在马背站着难度大多了。好，萧达廪的脸火辣辣，大声喊，咱这不是演马戏，要看剑法，快射箭。萧太后也担心了，倒立马背上箭怎么能射准呢？韩将军是40多岁人了，还能行吗？哪知道韩德让的银河兽就地打穴，来到军卒近前，接过弯弓，要了一支狼牙箭。这弓箭呢，是韩德让平时练功用的，大小劲儿正合适，事先准备好的。韩德让接弓在手，一拍战马前夹畔，战马明白主人要射箭了，一拐弯回到射箭的起点，要在这种射才合适。眼看到白线起点了，说明要到100步了，猛然韩德让蒋弓拉开，双膀较力，蒋弓拉满也没看呢，嗖，砰，就听砰嘎巴的一声，这只狼牙箭射出去，不但射出去，射中兔嘴儿，而且穿透了嘎巴一声木兔2半了。全场人惊呆了，半天声息皆无，也没鼓声，也没锣声，也没有喊声。最后萧达廪第一个喊出来了，偷假箭，好，他是内行啊，他明白呀、啊，双臂没有千斤力，射不了透甲箭。透甲箭在疆场之上100步之内能射透敌人的金甲，以往只听说，从没见过。人们从惊呆中震醒了，欢声啊 声震山岳呀。那位说了，韩德让40多岁了，他怎么练出来的？书中暗表，当初韩德让学艺在九鼎铁叉山，他的师傅教他的绝艺透甲剑，这么多年尽管官越升越高，越当越大，可是天天2-5更的功夫没落过，这是天天练出来的硬功啊。这一剑敢说定太平，萧达凛佩服的五体投地。他什么话没说，几步跪到萧太后近前，末将对韩将军佩服的五体投地，心悦诚服，甘愿领罪。哟，难得你啊，好啊，你跟韩德让说几句吧。韩大人，末将是井底之蛙，适才言语冲撞，冒犯虎威，请原谅。韩德让拱手相还，萧将军言重了，一朝为官，同殿成臣，但愿我们共同携手保佑契丹国昌盛。遵命。两个人握手言欢，萧太后高兴了。嗯，你们二人剑法出众，各赏南朝贡酒一坛，谢太后。还有我们契丹人、汉人、渤海人、黑车人都共存一个国家，本无贵贱之分，唯才是重，有文韬武略者皆能委以重任，望契丹大臣好自为之，莫以人种论高低。就拿韩将军说吧，啊，地位显赫，其才华武艺超群，哪位如若再不服，就请上场一试啊。大伙儿听什么？太后说了，韩德让武艺超群，谁不服到那试一试，明不服也得说服啊，我们不试了。怎么没人下场？那好，下面让我皇儿也试上一剑。儿啊，该你的了。文武群臣、全体军族和看热闹各府的家眷、老百姓立刻静起来，都想看看16岁的小皇上。小皇上是圣宗，叫野绿龙绪。他不慌不忙走下彩台，往当场一站，大家一看，嘿，长得太好了，太俊了，他把父母的优点都集中了。别看岁数不大呀，很有风度，这生的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龙眉凤目，准头丰隆，四方海口，气宇轩昂，风度翩翩。哎呀，白白净净的皮肤啊，这脸儿啊，像人参娃娃那么好看，那么光溜。少年天子野绿龙绪，看看自己母亲，瞧了瞧文武百官和老百姓，众位亲家，朕也射上一箭。说着大步来到白线的起点呢，站好了，内侍臣送过弓箭，小天子任叩天弦，将弓拉满之后，来个回头望月，噔噔一松弓弦，这支箭正射中木兔的心窝上。呵，全场的大臣官兵高呼万岁万万岁万岁，这是神箭呐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小皇上在深宫娇生惯养，还能射这么好的箭法，怎么能不使大臣军族激动啊？这支箭呢，哼，射中就了不起了，都在欢呼，唯有韩德让着急了不得，他心里有事要和萧太后说，又怕扫了他的兴，又怕被大臣听见，急得他呀在这晃来晃去。太后，臣有军情禀报。别急，待哀家也试试剑法。说着萧太后离开座位，顺着梯子下来，有人带过金丝骆驼，他往骆驼前一站，一摸骆驼绒，心里热乎了，想起第一次见韩德让就是骑在金丝驼上，这头骆驼也老了，真该换换了。骆驼扑通跪在地上，萧太后上了骆驼，骆驼起来之后张弓拿箭，然后萧太后就在这块转来转去，哒哒哒哒哒，嗖哒哒哒哒哒，唰哒哒咚咚咚，嗖嗖嗖嗖，连射7支箭。这 这七支箭射完之后，众人到木桶那一瞧啊，哎呀，这箭呢、啊、都是围着皇上中箭那支箭呢、啊、呈伞形射的，把皇上那支心窝箭围在当中，这难度确实不小啊！全场欢腾起来，万岁声如雷滚动啊！契丹以武立国，当政的太后不仅文能安邦，武还能定国，大臣和军卒是由衷的拥护，萧太后也高兴，哀家这马上功夫还都可以上阵厮杀，是啊，太后英武，圣寿无疆。小皇上跪倒磕头，母后神箭射出七星护斗，儿臣有母后庇护，定能永享安宁。我儿说得好，来呀，赶紧斟御酒，咱们同饮一杯，一醉方休。谢万岁，谢太后。呵呵，这个河坡上人们载歌载舞，这个乐呀。萧太后转过身来，韩将军随我来。两个人转到了临时的小帐篷，没有任何人。萧太后说，方才你突然离开，我想定有大事，但是身为国主，遇事要稳住，喜庆之际突然中断，就会引起群臣惊慌，所以我才有意的拖一拖。韩将军啊，有什么军情？哦，臣方才接到密探来报，宋朝皇帝赵光义带兵数十万要侵犯我国土。哦，可了不得，这可糟了。萧太后吓一跳，多富的国家也怕战争啊，一旦交战，黎民沦陷水深火热之中，军卒要受刀兵之苦，国库要耗费粮饷，特别是宋朝最近呢、啊、连年丰收很强盛，他们无故犯境，不能等闲视之。赵光义要兴兵北伐，这消息可靠吗？可靠。七年前，赵光义亲统大兵犯我边境，在幽州城外几乎全军覆没，他差一点被我们抓住。难道他忘了那次惨痛教训？太后，正因为七年前他打了败仗，宋主耿耿于怀，这次要血气国耻报当年一箭之仇。还有，你说还有什么？还有他认为我主年幼，太后当国，有隙可乘，才兴兵作乱。哟，这消息这么绝密，你是怎么弄到手的？回太后，在宋王身旁有我们的耳目。哟，你把密探都派到宋天子身旁？是啊，太后视微臣为骨红，臣应当想到太后的安全，为国分忧。兵书上说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我们时刻掌握宋军动向，才能有备无患呐、啊。你不枉哀家视为心腹。这密探是什么人？是怎么安排到宋朝皇上身旁的？这太后，恕臣不能说，因为这个人只能在我心中，万一走漏风声，他的性命难保。好吧，你心中有数就行了，哀家不多问了，只宋国兴兵，我朝应当如何准备？太后，宋朝要和我国开兵见战，我想我们先和睦周围的小国，免得这些附属国联合起来和我们交战，北边和南朝交战，我们后边又着火，恐怕国家难保啊。另外那些贡品，我看今年就减了免了吧，不要因小失大呀。好吧，就按你的意图办。还有西夏王本来和宋朝很好，就因为不堪盘剥，现在有意投奔我们，我看我们应该把他收过来，不要他们贡品，可以。至于打仗嘛，需要调兵遣将，准备粮饷。 那就不用你操心了。哀家亲自调兵遣将，准备粮饷，我要指挥这场战斗。但是宋军什么时候进犯，从哪儿出兵，领兵之是谁，竟有什么大将，你应该火速给我弄明白。我知道，我这就派呼达潜入宋朝国都，得来消息马上向您报告。好吧，你去吧。就这样，韩德让立刻叫来呼达，离开上京临潢，到东京去。东京是哪？就是现在的开封，在宋朝呢叫汴梁。呼达一路上走州城乐府县，不费多大力，很快来到宋朝国都汴梁，找个小店房住下，又寻找在京城卧底的密探，告诉他一定打听清楚赵光义什么时候兵发幽州，回头再说。宋二主赵光义七年前为了收服燕云十六州，和大辽国在高梁河打了一仗，大败而归，还受伤中了一箭，给辽国赔偿很多银两。撤兵南下时，赵光义大哭啊，他是马上皇帝能人惯战，和他哥哥赵匡胤打天下，没成想败在萧太后手中，心中不服，总想报仇。这几年呢，宋国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养兵蓄蕊，秣马厉兵，如今是兵强马壮，就想收服燕云十六州。这燕云十六州啊，过去是中原的，后来呢被石敬瑭送给了契丹国，契丹国认为你既然送给我了，应该是我的领土。宋太祖认为呢，换了皇上了，你该将国土给我了，不给我就打你，我要收服。现在看来，什么晋国、宋国、契丹呢，都是中国，中国这五千年历史就是今天你打我，明天我打你。反正这么说吧，不管哪个民族掌权，对我们中华民族都有推动作用。现在看来没什么，当时各有各的道理，两国都很强盛，势均力敌，那么到底谁胜谁负，那还得请您慢慢听。今天早晨宋太祖赵光义和群臣议论出兵的事儿，大家七嘴八舌没个头绪。赵光义最重视两个人，一个是潘美，一个是无敌将杨业，征求这两个意见。潘美说啊，应该打，杨业说时机不成熟，一来一去呢决定出兵。皇上说我想四路出兵，你们看怎么办好。大家说不出子午卯酉来，杨业不说话了，皇上没办法，得三朝吧，这么办，潘美杨业二亲家跟我到后宫去，把这两人领到御书房，皇上换好了衣服往这一坐，两位大臣给搭了个旁座，旁边站着个宫女，这个宫女叫红叶，刚够二十岁，这女的长得太漂亮了，精通音律，能歌善舞，棋艺精湛，书画俱佳，她在一旁啊起到秘书作用，皇上说话她做记录，皇上刷纸她给执笔。皇上就问二位亲家到底怎么办好，潘美说万岁啊，咱们趁着兵精粮足马上兵奔幽州。杨爱卿你看呢，杨业说契丹萧太后不可小瞧啊，现在契丹国治理的如同铜邦铁底一样，耶律休哥在幽州一带设防严密，军纪严明，所以胜负很难说呀。潘美在旁念起歌，哎，你不要长他人威风灭我们士气，万岁此举当如秦皇汉武，立不世功勋，表万代青史，此一战定能天下一统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万岁真乃英武之君呐。宋太宗一听可高兴了，只是无敌大将金刀杨业不言语，他心里犯合计，杨业呀、啊、你以为我们这次就要失败吗？哦， 这个臣不敢妄言，既然万岁出征，臣愿意投钱给您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。不过契丹国现在很昌盛啊。
嗯，
说到这儿咱必须要说几句杨业的事儿。杨业是山西池州火塘寨人，一口金刀所向无敌，他的儿子杨建昭是后起之秀，永不可挡。当年福保北汉王，宋太祖赵匡胤和赵光义哥两个带兵全败在杨业手。赵匡胤太喜欢杨业了，想要收服他。怎么收服？杨业不能投降啊，最后把杨业的主人北汉王抓住了，吓唬他说，你要想活，你就把杨业父子送给我。北汉王说，行行行，叫他们俩过去吧。北汉王传旨叫杨业父子归宋，就这么杨家才保了大宋。呵，赵光义赵匡胤呢，拿杨家父子待如上宾，但是潘美呢嫉贤独能，老想压着杨业。杨业心里明白，但是大人呢出事都大气，不在乎。他一想，既然皇上要出战，我是投降将官呢，我应该呀、小心回话。最后商量来商量去，决定五路进兵。杨业说，这么可不合适，因为力量分散呢。潘仁美说，不对，万岁英明，五路进兵，一路赢了就行，这路败了还有那路，那路败了还有那路呢，我们可以保存实力呀。赵光义说，是这个意思，你别看五路进兵，主路就有两路啊，其中主要我托付杨爱卿了，你必须打胜，如果打败，朕有何颜面再见国内父老，朕之荣辱全在二位卿家身上，你们是西路必胜，千万千万不能有失啊。潘美赶紧说，万岁请您放心，臣一定不负盛望，如打败仗提头来见。潘美爱说大话，杨业没言语。皇上又把五路进兵兵马分配详细的说了一遍，这两人起身告辞。宋太祖要兵进契丹，心里没底呀，做那块范畴还在琢磨呢。突然耳边传来娇滴滴的音声，万岁如此忧虑有伤龙体，奴婢给你炼了碗香茶，请您品尝。哎呦，这声音像一阵清风袭来，宋太祖立刻觉得神清气爽，耳鸣目通。他扭头一看，说话的是美女红叶。哎呦，一看见红叶，他把打仗事啊早就忘到爪牙国了。他就像只馋猫啊看见了鲜鱼，又如猛虎看见了绵羊，恨不得一口把红叶吞下去。他喝了口香茶，看了看红叶，红叶长得太美了，他看着馋呢。这红叶今年呢才20岁，敢比当初年轻的萧太后，细高挑大高个，长脖枪削肩，青丝高挽，耳戴八宝灯笼坠，穿了一身月白缎的素服，上绣素花，往脸上看长得又白又嫩，漫长瓜子脸，弯眉杏目，鼻如悬胆，口似涂珠，姑娘往这一站，清丽高雅难得呀，一身缟素格外看着漂亮。赵光义色眯眯看着他，红叶笑了笑，万岁该到御书房休息龙体了。红叶心的话，只要你一睡着，我就把你出兵路线写下来交给契丹国。